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4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总统大选进入关键最后一个月，主要在野党国民党副主席哈勒贤星期三12月13号起访问中国，但因中国介入选举动作频频，前赴访问的时机敏感，引起关注。国民党星期四12月14号表示，哈勒贤此行是应台商邀请前往，将会前赴成都、南昌、中山、厦门及重庆等地出席台协会周年庆典活动，或与当地的台湾社群座谈。率先披露这个消息的路透社引述两名不具名消息人士报道，哈勒贤可能将会会晤各台办官员。不过国民党星期四表示，外界传言哈勒贤将会同台办高层会面并不属实，属于错假的信息。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12月13号发表声明，说负责处理美国与台湾关系事务的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驻美机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当日召集美国国务院和台湾外交部的代表，在华盛顿就扩大台湾在联合国体系和其他国际论坛的参与举行了磋商会议。声明说，这次讨论聚焦于支持扩大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和其他全球公共卫生机构、国际民航组织以及台湾有意义地参与非联合国系统的国际、地区和多边组织的近期机会。声明说，与会者就应对包括全球公共卫生、航行安全、气候变迁与环境、跨国犯罪方面在内的全球挑战，以及协力加强技术标准和经济合作的机会交换的观点。美国与会者强调，台湾有世界级的专长，可以为很多全球关注的领域做出贡献。
美国白宫官员星期三12月13号表示，根据美日韩今年8月份在美国马里兰州大卫营峰会所达成的协议，三个国家在近日即将开始共享北韩导弹预警情报。根据韩联社的报道，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大洋洲高级主任米拉拉普胡帕星期三在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出席一场论坛时表示，我们正按承诺争取在年内即时共享导弹预警情报，并预测在接住下来的几日里面启动这个计划。去年11月，美日韩三国领袖在柬埔寨金边发表一项联合声明，首次同意建立这样的预警系统，并承诺三国已经采取初步措施测试即时共享导弹预警资料的技术能力。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等人星期三12月13号发表新闻稿，宣布推出可信境外审计法案，要求中国公司使用不受到共产党控制的独立审计师，保护美国投资者和资本。卢比奥办公室所发表的新闻稿表示，多年来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一直未能够遵守美国证券法，以作为回应，美国国会2020年12月份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美国的审计要求，否则将会面临除牌。新闻稿说，自嗰陣時之後幾年裏面，中國企業一直都使用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繫的不誠實的審計師，試圖規避法律。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發現，這些審計師並未能夠符合到美國的審計標準。盧比奧表示，我們讓中國公司成為一個黑洞，吞噬了投資者幾億美元的資金，而它的營運幾乎並沒有透明度，不能夠再這樣下去。卢比奥表示，可信境外审计法案将会为威胁美国繁荣和安全的经济状况提供必要透明度。他说，如果这些中国公司不愿意遵守我们的法律，他们将会被踢出我们的交易所。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在众议院提出相应的立法。他说，这项法案将会要求所有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聘请独立审计师，确保他完全遵守美国法律。我们不能够容许中共完全无视进入美国资本市场所需要的规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冲突仍在持续。以色列星期四12月14号持续 轰炸加沙，并造成平民伤亡。联合国十二号通过决议，呼吁双方立即停火。美国亦都警告话，如果冲突持续落去，以色列将会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尽管如此，以色列仍然无视各方呼吁，不断加大攻势，亦都令到美国同埋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再扩大。美国总统拜登十二号曾经公开表示，以色列针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会削弱国际支持。根据哈马斯官方称，目前死伤大多数都为妇女同埋儿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星期四抵达耶路撒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会谈。沙利文在访问之前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表示，他们将讨论结束战争的时间表，并敦促以色列能够从现在各界所看到的高度攻势逐渐转向不同阶段，藉此呼吁以色列尽快停火。在如何治理冲突问题上，显然以色列和美国之间亦都存在严重的分歧。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32月13号授权对总统拜登进行弹劾调查，每一位共和党人都一致支持这个充满政治色彩的程序。尽管党内一些人仍然担心调查尚未得出总统不当行为的证据，221票比212票的以党派划线的投票结果，意味着整个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团体都表态支持弹劾程序，这个可能导致对总统的最终惩罚直对宪法所描述的重罪和轻罪的惩罚。如果在参议院审判中被定罪，总统将会被免职。授权进行长达几个月的调查，将确保弹劾调查持续到去2024年，届时拜登正值竞选连任，并可能同前总统特朗普展开对决。后者在白宫期间曾经两次被弹劾，特朗普敦促他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迅速采取行动弹劾拜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在危机重重再加上财力不足之下，习近平当局重提毛泽东时代的枫桥经验。我们亦会报道香港方面，香港政府新近宣布委任179名区议员，过半数是兼任特首选委。有学者指民主是倒退，香港的国际地位岌岌可危。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建议立法重置对华经济关系，并且涉及调整中国的贸易地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一个聚焦中国挑战的委员会发布最新的政策建议报告，呼吁国会采取一系列行动重整对华贸易关系。委员会两党领袖说，这份报告将会为明年国会制定对华经贸政策制定蓝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美国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12月12号上午公布了最新有关美中经贸关系的政策建议报告。这份长达53页的报告涵盖了近150项立法政策建议， 內容涉及到層面廣泛，尋求從根本上改變華盛頓和北京這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投資以及商業往來的模式。委員會主席來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加拉格爾，以及是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來自伊利諾伊州的聯邦眾議員克里希納莫提，在聯合聲明當中表示，這份報告表明了特設委員會以兩黨合作的方式履行職責，應對中國在經濟方面對美國構成的挑戰。加拉格爾和克里希納莫提表示，這個報告清楚呈現了一個明確的事實，這個就是我們目前和中國的經濟關係需要重置，才能夠滿足美國的經濟及國家安全利益。報告以三大支柱重點提供立法建議，分別為重置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壓制美國資金以及技術流入中國、為他們軍事現代化以及是侵犯人權行為提供助力，以及投資技術領先並且與盟友共同建立集體經濟韌性。這份報告匯整了委員會過去多月以來的有關研究、調查、聽證會的內容，以及實地地訪查而制定出，涉及範圍包括更改美國監管方式、收緊對中國對外投資的限制，以及是修訂有關貿易以及是免稅貨物的門檻。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眾議員在星期二的審議討論會上表示，這份報告是經過與兩黨議員協商討論所達成的共識版本，這份報告表明了你可以在不損害原則的情況下作出有原則的妥協。他說，很清楚的就是我們需要從老舊的設想裏面是跳脫前進，提高我們的競爭力，善用我們的優勢，並且致力於徹底振興美國。克里希納莫提在會上就說，這份報告是一項新的雄心勃勃的經濟政策路線藍圖。報告星期二在會上獲得兩黨壓倒性的支持通過，除了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奧金克羅斯反對之外，其他議員在會上都表示贊成。報告一開始提出的建議對美中之間貿易關係將產生深遠影響。報告指出，美國已經從認知到給予是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地位，並未有對美中貿易關係帶來好處，亦都未有出現美國期望的中國發生結構性的改革。相反的就是，這個是削弱了美國對雙邊關係的關鍵性經濟影響力。報告表示，美國必須重新調整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有關的條款，並且認識到在經濟上依賴一個利用黨國力量進行經濟競爭的戰略對手對美國構成嚴重的風險。報告呼籲調整目前中國所享有的關稅分類級別，從給予進口商品正常稅率的第一欄關稅分類中移除，並且對中國徵收一套不同更高稅率的關稅。如果國會有關立法項目真的是推出並且落實成法，這個將會削弱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以及它的市場競爭力。在星期二一場同記者的簡報會上，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眾議員表示，是否完全撤銷還是調整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地位，目前國會兩黨正進行一場激烈的爭辯，他個人支持完全撤銷他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即是最惠國待遇，但是他亦都理解這個在推動上難度極大，因為涉及到內容非常複雜。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克里希納莫提在電話簡報上說，他不支持完全廢除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但是同意必須在現有的貿易政策上作出變動。克里希納莫提表示，我們在這裡講的就是目前的貿易關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需要保護我們的價值以及利益，以及和我們的夥伴合作，確保我們的供應鏈更加強韌，減少對中國經濟依賴，而與此同時制定符合當前現實的關稅計劃。這份報告出台前一個月，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舊金山舉行會晤，這場美中領袖峰會令到各界認為這位近年跌入谷底的美中關係帶來一個回暖的機會。不過特設委員會的兩黨領袖對記者表示，備受矚目的拜習會並未有對他們的政策建議報告產生影響。 克里希納沃提對媒體表示，他是不認為在舊金山那處是發生的事一定會影響到這份報告。他是認為整體上從經濟上來講，還是未有看到中國有很大的變化，這個可能是為了為什麼這個沒有影響到我們報告的原因。這份報告還建議國會制定立法，強制某些外國公司出售在美國的資產，或者是在必要的時候禁止 TikTok 等外國對手控制的社交媒體平台進入美國。國會當中已經有多項的法案試圖推動全面禁止或者限制 TikTok 在美國的使用，但是這些法案至今仍然未有進展。委員會兩黨領袖認為這些立法措施很有可能在明年國會議期的出現進展。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加拉格爾表示，我們接近達成共識，我們希望能夠以正確的方式來進行這件事，但是確實認為這個是很有可能。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克里希納莫提亦都表示，國會方面一直就此在與行政部門進行討論。他說，只要字節跳動可以控制演算法以及數據，這樣我們就有疑慮，因為他們就受到於中共的規則。字節跳動在今年9月份重返和美國政府的談判。6個月前，拜登政府曾經對該公司提供兩項的選項，一個就是出售該公司，另一個則是承擔國會的立法風險。面臨著被完全禁止的命運，目前字節跳動和拜登政府之間的談判還未有結果公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國會山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香港首次爱国者治港之下的区议会选举地区直选投票在星期日结束，在民主派参选人首次被全部清零的情况之下，投票率创下历史新低的 27.54%。香港政府在星期二下午公布了179名委任区议员的名单，由传媒统计超过一半，亦即是90人身兼现任选举委员会的委员，当中37人在去年提名李家超参选特首，而另外有49人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当中落败。有评论形容这一份委任区议员的名单是败部复活，并不尊重民主派选民的意愿。亦有学者分析，香港的新选举制度完全不能够反映真实的民意，令到香港的国际地位岌岌可危。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
香港特首李家超新政府去年7月1号上任之后，今年5月根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年3月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框架，大幅修改区议会的组成方式和选举制度，重新引入政府委任和间接选举的区议员，首次落实爱国者治港下的区议会选举。新选制下参选人提名门槛大幅提高，在民主派参选人首次被清零的情况之下，地区直选投票日即星期日12月10号结束，投票率创历史新低的 27.54%， 超过433万选民当中只有不够120万人投票，两个数字都比2021年首次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选举的三成投票率和超过135万人投票更加低。特首李家超星期二即是12月12号会见传媒表示，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圆满成功举行，选出200多名地区委员会界别和地方选区的区议员。港府当日下午公布179名委任区议员的名单，占全体470名区议员的 40% 左右。李家超表示，179位委任区议员当中有来自工商、专业和劳工界别，亦都有少数族裔，多数是中青年，年纪最轻的只有23岁，年纪的中位数是47岁。他形容新一届区议员都是爱国者，不是外国代理人，不会背叛中国的国家利益。 据网媒刚传媒统计，委任区议员的名单当中，超过一半，即是90人，身兼现任选举委员会委员，当中37人去年提名李家超参选特首，另有49人，即是超过27%，在上届2019年区议会选举落败，靠委任制败部复活。包括前中聯辦職員黃春平、民建聯中港武等等。剛傳媒統計亦都顯示，有建制派的正義代憑委任制晉身區議會，包括民建聯元老、前立法會議員葉國謙的仔葉奕南，另外民建聯創黨成員董慧明的女董建利，同埋中國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的仔譚振國，亦都係憑委任區議員的職務晉身政壇。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形容新選制下的區議會委任名單有如酬庸機制，向忠貞支持者分派政治利益，這個趨勢在主權移交之後已經出現。他認為今次的委任名單不令人意外。
你經過了所謂完善選舉，立法會又改了，區議會變成這樣啦，即係而家佢連呢個咁嘅所謂即係門面遊戲都唔使做咯，已經咁呢啲咁嘅委任咧，就已經變成一種好典型嘅酬庸機制，即係話即係去作為一啲分餅仔派俾一啲忠貞不二嘅所謂支持者，咁所以更大幅度度將呢啲餅仔派俾即係嗰啲支持自己提過名自己選委嗰啲人。或者話啲即係建制派二代啊，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自然嘅趨勢，又唔係特別令人意外咯。
鍾建華表示，愛國者治港下嘅區議會同埋立法會選舉投票率都只有30%左右，反映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對政府置之不理。佢形容呢一種候選人幾乎全部清一色嘅，只係名義上有選舉，實際上係陰點。佢估計香港未來嘅政治氛圍只有鬥咗，管治會更加脱離民意。
即係支持過政府提名過李家超嗰啲人，咁嘅話咧，你就鼓勵咗佢哋之間咧，係用一種大家鬥忠貞嘅角度去即係處理未來香港事務咯。即係港族都要鬥咗咯，即係梗係咁啊，要吸引阿爺眼球啦嘛，係嘛？阿爺咁即係阿爺有知遇之恩啊，咁大家梗係要第一盡量擔君之憂啦，另外就更加要吸引阿爺眼球，希望下一次有咁啦，繼續。咁你成個政治嘅，即係話語權嗰班人，即係喺個政治制度裏面有崗位嗰啲人咧，都變成一班咁嘅人。咁你嗰、那個即係、就是、政治環境咧，係好難取悦公眾嘅會。除非你話20年後洗腦教育產生效果，咁我都好講啦嚇。咁但係你係好難取悦公眾嘅，所以其實即係問題都會好多。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港府公布的委任区议员名单反映当局已经完全不理会没有投票的超过70%民主派支持者的感受，只是着重清一色的政治取态，比港英政府时代的委任区议员更加着重威权管治，他认为是完全占领香港库房的资源。
比起港英政府就更加有不如。嗰陣時，民政府都會有一個比較上係平衡啲嘅做法啊，咁亦都會揾一啲咧係其實冇政黨背景嘅人，有專業背景嘅人，有地區背景嘅人去平衡翻咧嗰個喺個譬如話區議會入邊咧嗰個嘅政治取向嘅狀況嘅。咁但係而家咁樣計咧，就基本上都唔理啦，就係清一色由頭到尾由政府嘅委任。由所謂選舉選出嚟嘅人，都係一樣係清一色啊！一切都所謂愛國至上，咁就變咗係一路係提高佢自己嗰個安全度數咯啊！咁係唔需要照顧其他72.5%嘅選民冇投票嘅選民到底點諗嘅啊？一個即係完全係佔領即係議席咯啊！亦都係佔領咗。 即係香港庫房所俾佢嘅資源咯。咁咪將會有更加多嘅地區嘅即係愛國嘅勢力係為所欲為咯。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十二月初區議會選舉之前，將中國的信貸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事隔一日，又以香港和中國內地政經、企業以至金融活動都有緊密關係為理由，相應將香港的信貸評級展望由穩定降至負面，並且維持 AA3 的評級。有評論分析，這次穆迪的評級報告是首次有評級機構針對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和香港的選舉制度大幅修改，成為香港評級轉趨負面的主要原因。鍾建華分析，區議會選舉之後，香港股市近日都呈現反覆下跌的趨勢，恒生指数星期一，即是12月11号多次跌穿16000点的关口，星期三，即是12月13号甚至有传闻指港澳办官员约见香港的银行家，要求他们尽力协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认为这些经济问题主要是源自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政治和选举制度的改变，不是中国大陆的长官意志可以改变。
这些完全是一些中国大陆式的以为长官意志可以改变一切，即是你无论怎么说都好，你香港的性质的转变，你令到那个议会变成这样，你搞到香港法治死了，基本上死了。 在外国人眼中，香港法治基本上已经不再可靠，香港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啊。雖然他還可以看到海外資訊，但資訊自由都受到很大的打壓和威嚇，再加上沒有一個即較為能夠反映到社會整體狀態的言論空間和公民社會，那你這樣的情況下，你外資抽走這個 很自然的。就算你說經濟不是面臨中國大陸的經濟影響，那有些外資為了自己的資金安全，以至他們要根據一些他們的內部操作的 protocol 來做的話，他们都会将风险分散的。
钟建华又表示，今年的国际金融环境当中，几乎全世界的股市都在上升，只有中国和香港的股市下跌。香港的恒生指数甚至超过30年来首次被台湾加权指数超越，印度股市的总市值亦都在11月底超越香港股市，成为全球第七大股市。钟建华认为，香港的新选制完全不能够反映真实民意，加上政治环境的整体转变，令香港的国际地位岌岌可危。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形容李家超委任的179名区议员是败部复活的名单，因为当中有很多都是2019年区议会选举输给民主派参选人的建制派人士。他认为这次的委任反映港府不尊重民主派选民的意愿。谭美德又表示，上届区议会选举除了27席维持由乡事委员会主席出任的当然区议员，其余的452席地区直选已经实现一人一票的全面直选。他形容背后是民主选举的核心价值，也都是联通世界的共同语言。但是这次区议会选举的民主成分大幅倒退，他认为将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抗议野蛮封控防疫政策和叫出习近平下台口号的白纸运动一周年到来，中国共产党当局面临经济危机之际，当局又再度高调宣传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鼓吹的枫桥经验，并且要求推广实施。观察人士和批评者指出，以法外执法为特色的枫桥经验再度被提出来，凸显出习近平治国无林又滥用权力，穷于应付经济危机和社会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穆迪发表的公告表示，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不变，但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 公告表示，评级展望下调旨在反映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政府和公共部门将会需要为地方和各有企业提供更多金融支持，这个为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状况带来下滑的风险。中国当局和官方传媒对此的反应明显感到沮丧，同时提出反驳，称位于美国的穆迪公司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信用评级存在着政治偏见。有评论就认为，穆迪的评级展望调降是对中国经济再次打击，亦都有网民跟帖称穆迪的评级报告显示，一方面对中国经济与政治风险不看好，而另一方面感觉还是为共产党留返少少面子。在美国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即是前推特上指出，穆迪对中国的评价调降突显出全球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债务担忧日益加深。观察家指出，种种迹象都显示，在中共党首习近平主政十一年之后，特别是经过三年极端防疫封控的动态清零之后，中国经济大伤元气，政府财力骤减，百业凋零，民生艰困，民怨加深，失业人口剧增，社会不稳态势日趋严重。政治学者、中国文化人士王丹认为，习近平当局表面上看上去权力稳固，但实际上危机四伏，否则习近平就不会成日将惊涛骇浪挂在嘴边上了。除了经常提到惊涛骇浪之外，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近来亦都不断提出所谓的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亦即中共政权要为保住自己的生存做最坏的打算。经济危机之下，我国政府面临经费不足，以往财大气粗的维稳部门似乎都受到冲击。根据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的披露，以往在政治敏感时期都会上纲的安排，过去几年不再公开执行。北京两会期间或其他重要的纪念日前后受到重点监控的资深异议人士，以往几乎都由多名国保人员陪同到外省公费旅游，受防疫影响的三年除外，而过去一年改为就近在周边地方走下，或者家里面禁止外出，上纲人员骤减，甚至有异议人士在社交平台嘲弄话，为什么今年没有人来找我关照我的。经历了严酷的近三年防疫封控之后，当局再次执起毛泽东提倡的群众斗群众的封桥经验，加紧推广实施。习近平的亲信公安部长黄小红上个月在杭州一次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桥封经验，当时适逢前总理李克强突然离奇死亡即将满月，和白纸抗议运动一年来临之际。所谓的封桥经验是1960年代文革之前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发动地方街道乡村群众管制阶级敌人的做法。当时官方的讲法就是依靠群众加强专政，即中共掌控之下的法外执法。如今中国当局在充分利用大数据、高科技监控的网络化云观加微观管控手段的情况之下，再重新启用沉寂多年的封桥模式，被认为和习近平三度连任大位之后民望跌落谷底和政治经济环境严峻造成社会不满情绪升高密切相关，显示政府没有钱继续支撑开支巨大的维稳费用，同时都引起了舆论高度关注和警觉。北京人权运动者胡佳没多久之前对透过网络电话会议表达问候的网民指出，经历了三年封城、封楼、封门的严酷社会管控之后，大众不能够低估当局重提封桥精神将会对中国人造成的危害。胡佳说，
现在要搞封桥精神的推广吗？如果这个事情出来的话，难道说他们在这个三年的这种东西没有讲教训，反而要在那里边尝到甜头了吗？让人民底层互动。
胡佳说，现在要搞封桥精神的推广，如果这件事情出来的话，难道说他们在这三年这种东西 冇有吸取過教訓，反而要在這裏嘗到甜頭嗎？讓人民底層互鬥，化解最高層的矛盾，不要向上反映社會不滿這樣的話，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倒退，更加可怕的前景。我們不想再回到那個油鍋裡面，那個火坑裡面，那個深淵裡面去，所以的話，你要想清楚，自己要想清楚，社會管控所帶來的這種痛苦，要想清楚，我們不能夠再被任意的去剝奪自己的尊嚴和自由。2008年，胡佳欣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零6個月。同年，他獲得到歐洲議會頒發的薩卡羅夫人權獎，並且連續多年獲提名角逐諾貝爾和平獎。胡佳2011年出獄之後，經常被警察拘禁，多次遭暴力襲擊，近年嚟長期受到監控，人身自由嚴格受限，國際傳媒幾乎冇辦法聯絡到佢。胡佳擔心，封橋模式如果卷土重來，當局放權到最基層實施群眾專政或者人民戰爭，對普通老百姓和維權者實施打壓，好有可能比白紙運動之前的動態清零、社會管控那種形式所造成的社會衝擊和打壓更加厲害。他繼續說，
如果真的在社會倒退的話，我們不能任由這樣去啊，我們不能再做随波逐流的，然后就是你再去怨天尤人。
咁佢话，如果真系再社会倒退嘅话，我哋唔能够任由咁样落去噶啦，我哋唔能够再做随波逐流，然后你再去怨天尤人。我觉得嗰个以前所经历嘅任何嘅苦难，就真系白受咗啦。因为过去30年嚟，中国人喺呢3年中，几亿人足不出户，出唔到家门，享受过我哋呢啲异议人士经常被軟禁的這個狀態，我們都沒辦法想像這種事情會在中國真正發生過最大的社會管控，而且真的到了那個時候，幾億隻綿羊、十幾億隻綿羊就是這麼聽話，非常聽話，你不能夠不感嘆他們統治成功，就一個家門上安裝一個小機器，你就不敢出去，或者說他就可以警察上來將你拖走，完全就沒有合法的手續，即使他們沒有法律依據，他就是能夠這樣做。那之後呢，中共第20屆黨代表大會閉幕之前，習近平在眾目睽睽之下示意將前總書記胡錦濤架出場外，並一舉將李克強、汪洋等被認為傾向改革的團派排擠出政治舞台，貌似定於一尊。但此後不到一年，就發生了舉世矚目、令人匪夷所思的人事變動，先後有外交部長秦剛，後有國防部長李尚福這兩位副國級國務委員神秘失蹤，幾個禮拜之後被免職。冇幾耐之前，中國軍隊最精鋭的火箭軍高級將領全部都遭到整肅，習近平臨時任命並空降火箭軍的司令員和政委分別來自海軍和空軍，外界紛紛猜測軍方對於習近平並沒有足以令到他可以高枕無憂的絕對忠誠。中共高層今年夏季聚集北大河避暑之際，天降暴雨，為確保北京和雄安新區平安，中共河北省負責人宣稱甘當首都護城河，該省霸州等地被當局劃為泄洪區，無數當地百姓淪為哀嚎呼救的災民，死傷枕藉，激起強烈的民憤。對此，著名中國文化人士魏京生在他的 X 社交帳號上寫道，這一次水災，軍隊沒有出動救災，領導並未有出動慰問，反而倒過來是聚集在北大河，講明軍心極端不穩，政情極端不穩，加上民心極端憤怒，馬屁極端露骨，都擺埋曬一齊活世嘅景象。喺美國嘅獨立時評人王劍係 YouTube 影片節目《王劍每日觀察》嘅主持人，佢較早前對美國之音分析指出，中國喺習近平執政近11年嚟嘅不停折騰之下，錯失發展良機，而當前嘅經濟危機標誌住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開創嘅大好局面結束咗。一啲海外學者同埋中國問題觀察家都指出，習近平無力解決中國面臨嘅各種重大問題，因為佢本身就係中國最大嘅問題。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 較早前曾經對傳媒表示，習近平領導的中共已經成為政治殭屍，習近平本人就是黑幫老大，二十大之後中共高層淪為習家幫。蔡霞日前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二十大之後，習近平幾次出訪，在外交場合頻頻出醜，他不單止經濟，卻親自執掌經濟指揮棒，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每況愈下，突顯習家幫沒有能力治國。他說，任人唯親，主管意識形態的蔡奇利用習近平強調政治，趁機把握權力擴權，致使到國民經濟和生產建設領域一團亂，諸多方面陷入失序的狀態。原來新冠疫情過後普遍預期的經濟復甦反彈落空，加上國安系統主管陳一新一反以往國安人員通常隱蔽行動的涉外工作性質，利用黨國老大注重政權安全，擴大國安執法權力，推行新版反間諜法和國安法，敦促公眾舉報特務，讓海外人士望而卻步。蔡霞教授注意到，在缺乏治理能力的習近平當局造成的經濟低迷、政治高壓形勢之下，很多外資感到徹底無望，加速撤資，有錢的中國人紛紛設法轉移資產，普通民眾越來越絕望，眾多青壯年選擇躺平或潤往已經開發的國家，甚至不惜冒險走線赴美。一位熟悉中共體制的學者指出，局勢不穩、人心思變是當今和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社會的特徵。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受到俄烏戰爭的啟發，台灣有越來越多的民防團體積極吸取烏克蘭民防組織的運作，去應對強鄰中國的武力恐嚇。其中部分團體推動小區互助，強化社會人性，亦有一些團體持續聚焦角色射擊或者急救訓練課程。更有不少業餘無線電愛好者就互相串連，建立緊急通訊管道，以防台海突發戰事的時候，台灣周邊的海底電纜被敵軍切斷，引發對外通訊全面中斷的困境。據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在台北的報導，短波天線並沒有一定的款式，只要頻率正確，到達諧振點就能夠發射信號。这个是中华民国业余无线电促进会桃园支会会长温子毅12月9号晚出席北台湾桃园的一场定期技术交流会时，对着台上琳琅满目的通讯器材所详细解说的部分无线电通讯知识。他和很多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避开工作时段，选在周末的晚上聚会，以交流无线电的操作。一方面是基于兴趣，另一方面亦基于对防卫台湾国土安全的共同使命感。不过不同于其他的业余活动，业余无线电受限于电波管制，包括温子毅在内的所有与会者都必须要取得执照，并且拥有台湾官方颁发的国际通用呼号，才有资格加入这场交流会。温子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短波无线电通讯最引人入胜之处，就是在于它所发出的电波透过电离层反射可以跨越地形障碍，如果搭配专业操作，还可以实现跨国通讯。他说，当风灾地震损及平民的时候，高度依赖的电信光纤导致宽频网络以及电话信号都被切断的时候，无线电就可以作为紧急的备援。而另外，在战时或者一如今年2月台湾外岛马祖接连发生海底电缆断缆事外的时候，无线电亦能够取而代之，成为通讯的最佳利器。这个令到这一班业余无线电同好的担忧意识从天灾伸延到战灾，尤其受到俄乌战争的启发，很多人都在平时就准备妥当，以防不时之需。
像我这些都是我平常放在车上用，我们也有很多同
温子毅对美国之音话，就呢啲好似系佢平常放喺车上用嘅，佢哋亦有好多同好，佢哋平常就会有啲例会，就系装备嘅概念。温子毅话，全台各地嘅同好平时除咗频繁联络之外，仲展开野外架设嘅演习，以因应战事或者台湾周边海底电缆受到破坏导致嘅通讯中断意外。 他说届时全台湾同号的装备就会倾巢而出，并且互相协调配备电台架设地点和频率，以协助相当的单位恢复紧急通讯，甚至必要的时候他们亦可以释放装备给台湾军方征用。
国军如果装备故障的时候，他也可以利用我们的设备。
温子毅说，国军如果装备故障的时候，亦可以利用他们的设备。在国外当战争发生的时候，其实业余无线电都可以拎来当作战场的工具，并没有特别的限制。即使平时这班台湾之心的业余无线电同号亦曾经协助军方救灾。台湾业余无线电促进会秘书长高大为回忆，台湾是1999年发生总能量相当于30枚广岛原子弹威力的921大地震的时候，他们就在震灾后的第一时间主动联络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的指挥官，并且随即兵分五路，由军方直升机空投到南投山区建立紧急通讯系统。他说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重创南台湾的时候，他们亦是搭乘军方的陆航直升机深入灾区搭建通讯系统。
山上很多人是有服用一些药物，我们也是透过无线电去让医疗人员作为通讯。
高大为对美国之音说，山上很多人是有服用一些药物的，他们亦是透过无线电去通知医疗人员作为通讯，需要什么药物请下一批的空投提供有关的资源。基于国际和两岸近期的紧张局势，台湾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抗争了更多民防层面的讨论和行动。高大为说，他们配合台湾卫福部每年进行两次紧急通讯演习，一旦突发天灾或人祸等意外，他们就配合官方调度赶赴各地担任紧急通讯的志愿者。无当危机意识强烈的同号不单止预备好发电机等备援的电力，甚至轻量化到一个背囊就能够携带整套无线电设备，搭配生存的口粮就能够快速反应去各种的紧急状况。位于南台湾屏东的许耿瑞是台湾海军退役的雷达士官，他多年来运用无线电技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守护台湾。自从2021年中共军机频频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侵扰之后，他就开始监听台湾军方距离中共军机军舰时的无线电对话，并且设立专门的脸书网页 Taiwan ADIZ，一日去公开驱离广播。例如台湾空军经常向中共军机喊话，话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又例如中共军机飞行员的回舱台湾军机的对话，令到两岸在空中的交手好似实现了在台湾民众的视野当中。许耿瑞说，他满足台湾民众的知情权，令一般人亦能够掌握台海周边的情势，进而提高忧患和敌我意识。他说，
如果是两岸是和平的，为什么共机跟共舰一直在台湾周边绕来绕去？
许耿瑞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是两岸和平的话，那为什么中共的军机和共舰一直在台湾周边绕来绕去呢？这个绝对不是一种和平的行径。从一开始的单兵作战，许耿瑞说，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粉丝已经加入了他行列，在台湾各地架设六个广播式的自动监视系统 ADSB 的分站，去完全覆盖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在有关系统和无线电监听的搭配之下，令他能够更加精准去掌握台海周边空域的动态。至于海面上的中共船舰动向，许耿瑞说，他的渔民粉丝出海的时候，如果遇到外国船只，亦会协助记录，达到全民国防的目的，令他倍感欣慰。除了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反思本身在战时可以扮演的角色之外，更多民防团体亦兴起，由下而上展现备战的实力。位于台北的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文说，据他调查所知，这些民防力量的崛起多数受到两岸情势紧绷、新冠疫情防疫动员以及俄乌战事影响。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在11月24号曾经邀集多名学者和民防团体举办了全民防卫工作坊。刘文在与会时说，虽然台湾官方早就主导了义务警察、特种防护团等组织的成立，并且强调全民动员的民防体系，但多半是流于形式。 而相比之下，由民間自發性組成的民防團體，無論提供的是戰場生存、救災或者辨識認知作戰等各種的短期訓練，反而能夠吸引不少民眾的積極參與。他說，
媒體常會講到這些民間團體是不是就是要全民皆兵，每個人都要拿槍。
劉文說，這些民間團體不是要全民皆兵，每個人都要拿槍，其實他們想像的主要是一個全面式的防衛，包括心防、醫療、資訊等等，而不是每一個人都一定要做射擊訓練的。由台灣企業家曹興成所贊助的黑熊學院亦出席了中研院的民防工作坊，他共同發起人何正輝在會中說，借鑑俄烏戰爭經驗，他們希望傳遞給學員的基本概念是，身為國民，戰時的第一要務是先求存活，再為他人和社會貢獻一己之力。他說，
你可以在网络上辟谣，协助军队进行有关的物资补给等等，如果是不会其他的任何的技能，就是
何正輝說，例如你可以在网络上辟谣，协助军队进行有关的物资补给等等，如果你不会其他的任何技能，就是想尽办法尽可能正常生活，好好工作，然后就纳税，这个看上来并不经意的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他說，我们不单只要生存，还需要维护被摧毁的社会机制。台灣網絡平台玉草亦曾經編撰積極行動指南，免費俾台灣民眾下載，以提高大眾嘅民防意識。內容從敵我武器、軍裝識別到判斷空襲警報、製作紙本避難地圖等等嘅戰時須知事項。這個指南嘅主編蕭長展話，俄羅斯喺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之後，周邊嘅瑞典、立陶宛等國早就出版咗類似嘅行動指南，去提高人民嘅防備意識。但台灣面臨中國威脅多年，仍然是缺乏這類的出版物，由此激發玉草採取行動。台灣民團協會秘書長陳麗依就在會中自嘲是一個怕死的團體，但正因為怕死，所以更加務實正規所有可能的戰場情景，並且做好充足的準備。陳麗依說，自從2022年起，該協會已經在台灣各地成立18個自訓團，目前擁有150名成員。自訓團舉辦操作止血帶等課程，不單止是為了推廣知識，亦要串連各地的民眾，建立平時互相連結的平台，才能夠在戰時展開合作。他說，該會未來將會成立更多的自訓團，令到軟體工程師可以分享應變的程序，廚師能夠教導民眾預備防災食物等等。因為面對逐年升高的戰爭威脅，台灣有太多的事準備要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在台北的報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分析人士说，中国正在加紧干预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和立法院选举，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高级别协调的虚假信息运动，并且赞助台湾政客访问中国，希望通过有影响力的地方领袖去影响公众舆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浩伟在台北的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北京的目标是帮助主要的反对党对中国友好的国民党赢得大选。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齐海纳在最近一次采访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尽其所能帮助国民党获胜，但是他是认为他们仍然不知道如何做好这一点。台湾情报当局上个星期表示，包括中国国防部以及是台湾事务办公室在内的多个政府机构的中国高级官员，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举行了一次会议，以协调北京影响2024年1月13号选举的努力。据报道说，这次的会议由中国排名第四的官员王沪宁领导，给予几个政府机构分配了不同的任务，中共宣传部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下属的一个心理战部门领导影响舆论的运动。根据同路透社分享的一份台湾内部备忘录，台湾事务办公室以及是统战部专注于促进外联计划。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常务所长丹尼尔斯表示，这次的会议旨在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努力，以影响台湾选民的选择。丹尼尔斯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候表示，他们希望确保他们的内部政策机构就他们各自想做的事情来改变台湾内部关于影响选民选择的话语进行协调。影响的主要工具包括 YouTube 以及是 TikTok 上面的虚假信息的活动，这些努力旨在放大亲北京的叙事，同时在台湾社会制造分裂。
台湾国际共和研究所打击外国威权主义影响高级顾问寇章对美国之音表示，主要目的是加剧某些对北京有利的叙事，削弱他的合作伙伴在台湾的对手，播下分裂的种子，混淆公众。台湾陆委会主任邱泰三被问及到中国企图干涉台湾选举的问题，邱泰三敦促北京应担当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于全球和平稳定应有的义务和责任，停止对台湾进行威吓和胁迫。台媒的传闻就是说，他们这样做有助于逐步消除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敌对螺旋。在回答有关询问的时候，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书面答复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尊重台湾现行社会制度，希望选举结果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使到两岸关系返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面。上个月北京仲资助了数百名的台湾政界人士访问中国，台湾内政部长林佑昌星期一表示，台湾至少有556名的行政区长或者村长参加了51次的中国旅行。上个星期台湾检方对五人展开调查，指控他们为数十名选民安排免费赴华旅行。据他们所说，一名周姓男子向参加这次旅行的60人提供了不公平的好处，例如免费膳食和住宿，并且要求这些人支持特定政党的候选人。在台北的方面，北京试图通过赞助旅行来影响台湾选举的有效性仍然值得怀疑。当然少数人可能会同意被拉拢，并且通过做一些促进北京利益的事情来回报。然而大多数台湾人对这些好处都是很清醒。在他看来，这些努力的成功太有限，无法推翻台湾对中国态度的趋势。不过一些台湾专家警告说，中国诋毁执政的民进党的努力可能会在大选前对台湾当局构成严重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看看有关中越方面的消息。越南虽然一直对加入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很谨慎，但是习近平今个礼拜访问越南期间，根据倡议建议资助，令到河内面临压力。越南同时希望寻求平衡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阮何启华。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中国一带一路地图上占据中心位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分析，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陆地和海路。分析人士说，虽然一些地区国家欢迎一带一路资金，但是越南很谨慎。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的黎鸿和上月底在接受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电话采访时表示，越南说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越南领导人经常参加中国组织的一带一路论坛，但是越南实际上并不积极参加一带一路框架内的项目或者接受一带一路的投资。中国驻越南大使洪波在2021年11月说，一带一路包括一系列的大型越南项目，但越南还未公开宣布一带一路的任何项目。黎鸿和说，这个体现了越南对通过官方渠道得到中国贷款的审慎心态。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阮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